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中共基层人员讲真相，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6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学员，今年78岁。这里说说这些年来自己给中共基层人员及警察、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人员讲真相中的修炼过程。一、给社区街道基层人员讲真相。2016年元宵节刚过，女儿一大早就回家对我说，妈，街道综治办人员来电话了，说你把江泽民告了，现在材料都转到国安那里去了，前不久社区人员也为此事来过这样的电话。我当时没有吭声，因不想让家人为此事过不好日子，看着女儿着急害怕的样子，心想真是难为她了，这么多年他和家人为我担惊受怕，承受了那么多，就平静地对女儿说，别害怕，现任政府在2015年5月1日就推行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策，说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我们修炼法轮功没有违法，都在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行事。女儿听了我这番话，胆气壮了，也不再那么为我担心，回去了。我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针对我的修炼来的，我该提高了。自1999年邪恶迫害以来，我一直被中共的社区、街道办人员和派出所警察管着、看着，每到所谓敏感日，不是上门骚扰就是电话骚扰，搞得鸡犬不宁，家无宁日，甚至还威胁家人，说什么会影响孩子的工作和前途等。家人自然也感到压力很大，对我不理解，甚至产生怨恨。特别是某户籍警察还抱怨我影响了他的年终奖金、升级等。这十多年来，就是这么被动地承受着邪党的迫害。每次他们上门，虽然也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但善心不够，带有怨恨、争斗、愤愤不平的心，这怎么救得了人呢？我悟到，这是告诉我该提高了。这些基层人员才是真正受邪党迫害的人，中毒最深。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只知道听上面的，上面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很多人不明白真相，也不愿意听真相，也不看真相资料，而我也不敢去面对面直接和他们讲真相，怕给自己惹麻烦。我坐下来发中午12点正念，求师父加持我，让我去掉怕心，面对面给这些基层人员讲真相，救他们。发完正念就去了街道办事处综合治理办公室，一位姑娘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并告诉她我是练法轮功的。不一会儿就过来两男一女，女的姓蒋，简称蒋某，就是给女儿打电话的那个人。两个男的，一胖一瘦，那胖的五大三粗，一脸横肉，一副凶相，让人有点畏惧。那瘦的尖嘴猴腮，手里拿着手机在比划着。看着他们那副样子，我还真有点紧张。为什么来这么多人呢？不是蒋某一个人来吗？我故作镇定地说，为什么来这么多人？他们不搭理我。我稳住自己，说，也好，多几个人来听真相。 蒋某拿笔纸准备做笔记，并说：“哀姐，就是奶奶的意思，配合一下。”接着问：“你是什么时候，几月几日提出诉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严肃地对他说：“不得做笔记，不准照相。”听我口气如此坚定，他们就把笔、纸、手机收了起来。我平静地说：“我的诉江材料，你们不是说转到国安那里了吗？你们可直接到那里查看。至于诉江状，都是我自己写的。”并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法轮功是什么功。修炼前我是个身体非常虚弱的人，特别怕冷、怕寒、怕风，三伏天都不能吹风扇。法轮功把我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要死的人变成一个身心健康、性格开朗的人。接着又讲了425上访，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讲了江泽民邪恶集团如何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等等真相。他们都静静地听着。在我讲的过程中，蒋某还经常插话问我：“哀姐，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你是从哪儿听来的？”从他的眼神和语气中看出他中毒很深，根本不相信，一副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样子。我顺手将早已备好的装了真相资料的信封递给他，善意地对他说：“你看看吧，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在中国发生的大事。”他慌忙地摇摇手说：“我不要。”“那就请你转交给你的上级吧。”他无奈地接了过去，顺手放在桌子上。我给他们几个讲了一小时左右，这时候蒋某站起来对我说：“哀姐，我们到隔壁房间去，那是我的办公室。”说着和那个姑娘先走了。此时我才发现，两男警察，那瘦的早不知去向，胖的伏在办公桌上，像一头驯服了的狮子，一点儿都不吓人了。我顺手将蒋某放在桌子上的装真相资料的信封递给他，友好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喂，他不看，你看看吧。这年头，多了解了解大法真相有好处，别死心眼。”他嗯了一声，把我递给他的信封放到抽屉里。看到他的变化，我心里很高兴。今天我没有白来一趟。我端着茶杯进了蒋某办公室，继续给他讲真相。慢慢的，我发现他们的表情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感受到了我的善良、慈悲。我知道他们背后的邪恶解体了，那种傲慢、偏见、瞧不起人、居高临下的表情没有了，变得友好了。我真心地对他们说：“希望你们多了解法轮功，多看看法轮功资料，希望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事直接找我聊，不要找我的家人。”他们点头说好，表示不会再找我的家人了。确实最近这些年，他们再没骚扰过我女儿。从街道办公室出来，我又去了小区居民委员会，找到社区主任，与他讲了有关诉江的问题，并给了他真相资料。他接受了，还挺高兴。回到家里已经7点多，我心里特别舒畅，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轻松愉快过。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给中共基层人员讲真相，感觉也不是那么难。我体会到，只要我用心，真正为了对方好， 他们是能感受到的，就能救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善良的，只是我们做得太差，怕心太重。一天，我在小区遇见某户籍警察，他突然对我说：“大姐，我迫害你了。”一副懊悔的样子。我对他说：“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们才是真正被中共迫害的。不过，只要你真正明白了真相，做三退，不就是枪口抬高了一厘米了吗？”他开心地笑了。那时我也觉得迫害我的这些人也不让我那么讨厌了。二，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自那年到街道、社区面对面讲真相以后，我一直有到派出所给更多警察讲真相的愿望，可好像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就没有兑现这个愿望。2022年，也就是协党召开二十大期间，那天是19号，我到一个小区发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当晚深夜一点半左右，突然被闯进来的一帮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其中一个胸前别着协党党徽的警察气急败坏地对我又拍桌子又是吼叫：“你好大的胆子，现在正是开二十大期间，你还敢发传单？”我平静地说：“现在瘟疫横行，天灾人祸这么多，我是修炼人，知道因缘关系。我发真相资料是为了救人，告诉人如何度过这次大劫难。人不治天治。”那人又问我：“真相册子是哪儿来的？”我说：“你别问，我不会告诉你的。”他一听，那股邪劲像被噎住了一样，过一会儿他就走了。那个做笔记的搭档看他走了，也懒得问我什么了，就把我带到他们的调解室，让我坐那里。于是我坐在椅子上，两腿双盘，闭上眼睛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赐给我智慧和勇气。调解室还有几个被抓来的人，他们看我是双盘腿坐那里，很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在心里跟他们沟通，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断地求师父为我化解磨难。突然一股热流从头顶灌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讲真相，救警察。”啊，是师父在提醒我，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受到莫大的鼓舞。20日上午9点半左右，我被叫到另一个房间，一看全是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什么书记、主任，还有户籍警等，还把我女儿也叫来了。事后才知道是让她来做工作的。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一句话不说，他们都好像被抑制住了一样，谁也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最后一个个都走了，剩下女儿陪着我。下午2点多，他们把我带到了公安分局。那个凶巴巴的警察说：“就因你这事儿，我被市领导骂得要死。”就给我讲他怎么被骂的。我想他也是受害者，也是我要救的人，就顺势说：“我也看到你们工作很辛苦，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饭都不能按时，经常饿着肚子 也不容易呀。我说，你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这对你们不好，对你们的亲人孩子也不好，并给他们讲了德国柏林墙的警察故事，让他们也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他们没人说话，都默默听我讲。不一会儿，那个警察对我说，哀姐，我们什么都不问你，只走走程序。我心想，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心里求师父赐予我智慧。开始他们问的那些问题，我都以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后来他们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到某小区发传单，什么目的？我说，佛度有缘人，我们发传单是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救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到哪儿就到哪儿。是凡能够看到真相传单的，明白了真相的，就能得救，就能度过大劫难。他们又说什么法轮功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某教，国家不允许，政府不允许。我立即阻止他们，打住，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法轮功的书籍和宣传品也都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署署长宣布撤销了50号禁令，宣布法轮功的所有书籍、宣传品都是合法的。法轮功不是某教，是江泽民在法国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的。他讲的话不是法律，不能代表国家和政府，只是他看到练法轮功的人数大大的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他的妒忌心作用，瞎说的。我说，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的功法，我从未练过邪教，更没参加过什么会道门。你们讲的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是造谣，不成立的。他们又问，你练法轮功得到什么好处了？我说，好处多多，首先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20多年来从未生过病，吃过药，在社会上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能忍难忍之事，事事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做一个高尚的人。接着我劝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大法师父是来度人的，同时善意地提醒他们，他们自己所经办的案子是要终生负责的。他们说知道。在整个过程中，有时提到师父时，他们直呼其名。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讲，不能直呼大法师父的名字，他是我们亿万修炼人的师父，我们非常敬重他。他们立刻把师父的名字改写成师父。后来我又被带去验血、量身高体重等，那里都是年轻人，可能是些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他们看到我就说法轮大法，我就说还要加个好字，他们都笑了。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有时把真善人好念成真善美好，我立即纠正他们，叫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语，这次被绑架，看似磨难很大，大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但我不害怕，很镇定，因为师父就在身边。这次经历让我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即面对面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我深深地体会到，给中共基层单位人员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我修炼提高的过程。 从前我恨他们，怕他们，甚至把他们当敌人看待。通过这次接触，我的观念转变了，善心、慈悲心也出来了，真正感受到他们也是师父的亲人。只有信师信法，踏踏实实放下自我，才能救了他们，才能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我上明慧网的神奇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3日。近期看同修都在交流封网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此类情况。2023年以前，我是用常人的系统上明慧网，在同修的帮助下，2023年以后就用咱们自己的系统上网。但是上网也是时好时坏，不过总能上网下载资料。可是到火狐浏览器更新前后，听有的同修说几乎上不去网了，我赶紧上明慧网去下载新版火狐浏览器，找到后立刻下载，因为每次上网都是信号时强时弱，有时下载阅读版的明慧周刊都下载不下来，只能看纯文本版的了。还好很快就把文件下载下来，我简单的看了看教程，就依葫芦画瓢操作起来，结果还真装上了。不知道对不对，我就试了试，还真登上了明慧网。再听有的同修不能上网时，我都能上，基本都是在北京时间23点左右浏览下载，都没耽误。可到了临近中国年的前几天，我想看看神韵晚会收看方法，怎么也上不去了。我心想，上不去可以通过爱博电视观看。除夕这一天，我把准备工作都做好后，晚上7点就打开爱博电视，发现新唐人中国大陆频道没有，我就点了新唐人频道。可等到了近晚上10点也没有，我知道是看不到了，心想等初一再试试。在这过程中，我也不断登录明慧网自由门，没有一点信号。在这过程中，我也不断向内找，不断求师父，不断被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讲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可到了初一下午还是同样的结果，当时就有点急了，还起了怨恨心，但立刻意识到不对了，赶紧修正自己的行为。同修说了上网就是修炼的过程，我就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为什么上不去网。第一，没有珍惜。平时能上网时下载周刊不认真仔细的看，只看自认为对自己有用的内容，看时还有点走马观花。第二，急躁。做事毛毛躁躁，不求真，只图快，没耐心。自由门提示请耐心等待，有时时间长了点还真没耐心了，有时也没信心了。第三，学法状态出了问题。在抄法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急这个问题，还有平时学法时有时默读不注重断句，读得又快，读法了可真的没等入心入脑就又读下句了。我问我自己，读完每句法你记住了吗？我就读一句后再试着重复这句法，可真的不能完全重复对。我扪心自问，你这在干嘛？玩呢？大法修炼可是严肃的， 我得谨遵师父的话。我努力调整我的学法状态，常人中还要讲究个有章法的抑扬顿挫呢，何况这么珍贵的大法。于是我放慢了速度，用心去读，去体会每一句法，结果每句法都入心入脑了。每读完一句，稍停顿一下，你会感到这句法的余音还在重复着，历历在目了。学法时就学法，做事要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第四，讲真相救人。你把讲真相救人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了吗？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虽然我不能像精进的同修那样每天救很多人，但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讲，讲一个算一个，讲真相的脚步不能停。第五，练功。每天坚持练功了吗？动作规范吗？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练功动作不能含糊，用心规范地做每个动作了吗？当你的身体出现问题时，你是否考虑过跟你的练功动作有关？练功动作一定要规范。第六，发正念。师父教做的三件事，哪个都不能落下。全球整体发正念，本地区整体发正念都不能错过。原来总认为白天还要上班，怕耽误睡眠，午夜十二点正念几乎没发过。可近期我尝试着突破，还真的就过来了，觉得也没那么难。只要你想做，就没有做不到的。我还想说说我发正念的状态，在念口诀时，最后一两个字总是念不出来，默念都念不出来，有时得重复几遍才念出来，可想发正念的效果。我反思自己，这一定是学法状态出了问题。平时学法不严肃，只是习以为常的完成任务式的快速通读，没注重学法质量。我知道在学法时，因为是默读，有时可能前半句读到了，后几个字就略过去了，根本就没读到。为了改变现状，我就出声读，虽然都读到了，却没入心入脑，看不到师父展现给我的法理。我知道应该背法了，于是我就从抄法开始。在抄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的很多执着心，既然找到了，就努力修下去。悟道做到，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一个不落，加大学法力度。我除了每天通读转法轮，我还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抄法，在抄法的过程中学法悟法，提高心性。有时也困，但我想我得过这一关呀，就坚持下来了。师父就把法理点给我，叫我看到了金黄色和金红色的字。有一次学法时忽然想到他心通，我一下就悟到了我学法的方法不对，是我身体表皮在读，身体内在根本就没学到。我又联想到了再次成为神中光明王在跟众生沟通时的样子，我不再把意念放在大脑上，而是放在了心上。在读法时身体内有了震动，发正念时我也这样发，正法口诀就一个字不落地想出来了，不再出现之前很费劲也念不出最后一两个字。因为我学法入心入脑了，身神合一了，学法效果就不同了。师父把我所在层次的法理点给我，指导我修炼。在这之前我是没有这种体验的。神奇真的出现了。一次在上明慧网时，只连了一个服务器，我就打开了明慧网下载了资料。在这之前自由门都显示我必须连上五到六个服务器才可顺利下载。在上网时我就发一念，没有信号我也能上。明慧网他们是封不住的。师父向我展现了大法的神奇，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叫我修炼如初。师父还点化我该提高心性了，我谨记师父的点化，在过心性关时都很顺利地过了。更神奇的事出现了，大年初三我想再试试看看能不能上明慧网， 我打开自由门还是没信号，一个服务器都没连上。不过我的心很平静，没有杂念，只坚信能上，一定能上。霎时明慧网打开了，我一看自由门方块显示的绿色波段是满格的，信号最强的，下载速度非常快。我头一次经历这么强的信号，我家网速是最慢的，只有几十兆。师父多次强调一定要学法，多学法。当我们修炼状态不好时，向内找找不到自己的执着时，当遇到矛盾过不去心性关时，当讲真相有怕心讲不好时，你就学法。静不下心时你也学，越静不下心时越学，直到静下心来，师父一定把法理点给你。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经历了这两次的神奇上网经历，我感觉应该写出来发到明慧网上。当时我就跟师父说，我明天就写下来发到明慧网上跟同修交流。个人层次有限，不知悟得对否，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